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特朗普政府在卸任之前对台湾可以说是零去秋波，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即将访台，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在声明中表示，克拉夫特大使1月13号到15号访台期间，不但将与蔡英文总统与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台湾高层官员会面，也将依据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份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方针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加强美国政府对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的支持。而今年2021年刚好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案，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届满50周年的时刻，我们要如何解读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送给台湾的这份大礼？拜登上任后的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变？他对台湾的国际参与又将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位是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陈志杰教授，陈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的前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的代表黄鹏孝先生，黄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我首想先想先请教这个在高雄的陈志杰教授，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是其实在这谴责香港大抓捕的声明当中提到了这个重大的宣布，也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即将访台，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在这个时机来宣布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要访问台湾呢？陈教授。
好的，我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哈。第一个就是他在下一周应该是1月13到15号要访台嘛。那么这个国务卿是很明确的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台这件事情啊，跟美国的整个中国政策，特别是对香港发生的事情的反应加以联系起来。所以这等于是美国政府不管是他是不是马上就要下台了，那这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回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啊，以及 AIT 美国这台协会啊，昨天都发布了一个声明啊，说这个 Craft 就是这个大使访台呢，他是要加强支持台湾追求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而且呢是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下这个进行大使的访台。那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如果看他的声明会发现川普政府把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容扩大解读，而且顺序有所调整。他第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呢，现在是讲台湾关系法，
是的，
第二个内涵才讲美中三个公报，那他就再加了第三个内涵，就是美国六项对台保证。原本这个六项对台保证啊，是不包含，至少不明讲的现在他把它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了，所以这等于是扩大解释了一中政策，然后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的态度啊，也从原先的战略模糊走向越来越明显的这个战略清晰的方向。
那么黄鹏孝先生，你怎么看刚才陈志杰教授讲的这个蓬佩奥在宣布的时候特别谈到了这个台湾关系法、美中这个三份公报，还有这个很特别的提到了这个六项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记得蓬佩奥国务卿之前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这个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现在宣布这个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这样重要一个职务的这个凯利克拉夫特大使要访台，也请您解读一下这样背后的意义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啊，是美国在二战以后，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这种想法之下所建构的一个全球治理，所谓的 global governor 这里面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组织，当初美国的设想啊，它是基本上类似于像一个公司的理事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扩大。但是呢经过这70几年、80几年的 执行以后，发现说其实联合国越来越走中了啊。为什么说越来越走中呢？它原来的功能啊，这个原来它有一套规则的，但是后来中共加入进入联合国以后，特别是它取代我们成为五常之一以后，中共使用了很多大陆流行的潜规则，在联合国的这些会员国里面在那边操作，这个 under table 的这些潜规则的操作，使得原来联合国的它的操作规则整个被颠覆掉了。那么这个联合国变成了啊，是中共操作之下的一个这个运用的工具。所以美国觉得说这个联合国已经完全不能够实际上的来解决所谓的人权问题啊，国际的和平问题啊，安全问题。所以呢，后来慢慢美国另起炉灶，譬如像说G20 G7 等于是说 G7 取代了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地位。G20 呢，就像安理会的这个会员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那个安理会的会员国15个嘛，那里面有5个是常任理事国，所以类似这个样子啊。那而且美国对于这个联合国就像是什么一个烂尾楼一样啊，美国聚焦管理费啊，然后很多维持费他也聚焦，为什么呢？啊，现在美国欠这个联合国的会费呢有11.65亿美元啊，那么联合国的维和费用美国欠了多少？13.32亿美元。换言之就是说美国根本都不想要啊，要这个组织了，因为完全走中了嘛啊，你看看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美国退出了多少啊，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啊，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国际法庭啊，工业发展组织啊，国际刑事法院，还有国际卫生组织最近的，对不对？所以那其他的协定不用讲。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说这些组织特别离谱的是人权理事会，结果人权理事会被中国还有俄国啊，还有伊朗这些国家控制了啊，这些都是人权记录非常不好的，结果他们控制人权理事会，所以这个联合国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烂尾楼。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认为派这个联合国的大使访问台湾，您觉得意义是什么？还有台湾各方的解读呢？
对，主要的意义在哪里？主要意义是在凸显联合国的荒谬啊。为什么呢？第一个，联合国现在有193个会员国，其中极不发达的有46个，另外所谓的失败国家包括这个极不发达在内有70%。什么叫失败国家？就是你根本连一个国家所应该有的功能都不具备，这些国家里面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啊，社会秩序啊，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任何保障。
好的
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台湾是多么成功的一个国家，结果这些不靠谱的国家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而台湾不是啊。那么所以说克拉夫特曾经讲过，如果没有台湾参加的联合国就是一个骗局。
是，
所以他的来等于是说一方面彰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所以这个主权独立国家是国际法上所谓的 defector 事实上的，而不是联合国所运用的那 de jure 啊，就是法律上的啊。事实上台湾就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黄鹏翔先生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联合国这个职能还有他角色的变化。当然我们都记得今年这个2021年是当年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这个2758号决议案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想继续请教陈志协教授的是，我们刚刚看这个，当然这个对比，当克拉夫特大使就像刚才黄鹏翔先生讲，他也说过，没有中华民国参与，没有台湾参与的这联合国是一个骗局。那么他今天要到台湾去访问，而且要发表演讲来谈台湾的国际参与，台湾各界是怎么看这个克拉夫特大使？去台湾是不是能够协助台湾更实质的参与到联合国当中呢？也请教您的看法。
我想台湾不止 执政党啊，不止政府，当然各界都是还是蛮欢迎这位大使来访啊。那当然，比较对外交理解的人也晓得，他就快要下台了，跟着整个川普政府要一起下台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征的性质比较多，但是总有总比有支持总比没有支持要好啊。那至于说他能够有多少带来这个实质的效用，这个实在要看拜登政府新任的政府啊能不能够延续啊基本上川普政府的对中政策。因为在这个201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啊，在那一年川普政府确立了将这个中国视为美国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国家战略的重大威胁，所以要进行对中国进行许许多多的这个遏制的防止它成为全世界真正的霸权的这些行动。支持台湾呢，不论在军事方面、在安全、在外交、在经济上面，支持台湾，防止台湾因为中国的关系受到全世界的孤立，它就变成了美国川普政府啊这个的中国政策的重要的一部分。那今天这个拜登政府就要上台了，他的对华政策、对中政策是不是会延续川普政府，这相当值得观察啊。所以如果拜登政府仍然视中国为美国的接下来20年的主要威胁的话，那他当然会继续，相当有可能会继续的支持台湾。
嗯，也想请教黄鹏绍先生的是，我们知道这个50年前这个所谓排我纳菲案，台湾中华民国是这样称的哈。那么现在是中华民国离开联合国50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要到台湾来访问。当然，其实台湾一直以来对于这个加入或是重返联合国一直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甚至还举办过公投，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他的政府团队在卸任之前可以说是给台湾这样一个临去秋波，究竟是要打最后一张手中所谓的台湾牌呢，还是说大家可以期待在这个50周年之际，台湾真的能够有这个机会重新更有意义的参与到联合国当中？想请教您的看法。
是的，我觉得如果两蒋地下有知的话啊，应该会跟我一样热烈盈眶，因为说实在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进展太不容易了。因为在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呢啊，那么我也很积极参与啊抗议啊联合国排我纳匪案，对不对？那么那但是说实在你那个时候真的所谓的一番的赤子初心啊，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们的国家如果按照所谓的de jure 的话，哎，2758号决议案等于是宣布我们亡国一样啊，对不对？我们在法理上面整个失去了一个国际组织的认证了。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感，使得我们中华民国有一个新的一个奋起一个发展。但是呢，我觉得诚如刚才陈教授所说，因为这一届的川普政府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说我们也很关注说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进展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但是我觉得说川普的整个政治遗产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以虽然看起来很粗糙的方式啊，来把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大船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掉头啊。那么基本上不只是川普政府今天把中国视为这个美国最大的潜在的威胁的，是两党共识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说这几年来所有的有台法案，都是在啊美国国会两党啊经常吵架的状况之下，唯有对台湾的是一致的，所以代表说，今天美国换哪个党执政，对台湾的支持，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第二个，川普更重要的，他不是说一个政策而已，他确立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就是美中的对抗越来越白热化。而且你知道美中对抗有很多个方面，有经济方面，有科技方面，有军事方面。从军事方面讲，台湾这个掌握了巴士海峡跟台湾海峡两个国际主要通道，掌握了第一岛链的门户，非常重要啊。因为站在 这个印太战略的话，台湾是前线中的前线的，是像德国的富尔达缺口一样。第二个，在科技战上面啊，前几天纽约时报就讲了啊，最重要的晶片，台湾是美中角逐之下争取的对象，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晶片的这个生产最大的国家，所以说这就代表说台湾的重要性有多方面的，特别是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整个中国来
这个很重要。稍后这个军事部分再回头来请教洪忠孝。不过我想顺着这个继续请教这个陈志杰教授，刚刚讲到这个蓬佩奥在宣布这个克拉夫特大使访谈这个声明当中，你也提到了这个特别加入了对台的六项保证，这都是过去以往没有的，甚至他也特别提到台湾是自由中国的榜样，大家就想到他之前也说过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都是特朗普政府的像刚才讲在美中对抗之下对台湾立体的一个算是政策遗产吧。但是随着蓬佩奥也只剩下十几天的任期，然后而且重要的是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等人这些都非常支持台湾，曾经这个用中文恭贺蔡英文总统连任的这个重要的职务都一一离开之后，我们就要看接下来拜登怎么样去盘点他这个对台方面主要政策，还有对亚洲事务的这些人士他们的这个背景跟他们过去的立场，是不是让我们能够解读未来拜登对于支不支持台湾，或者是说是不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这样子来看出一个端倪，也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
好的，我想跟再就刚才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啊再多说一点点啊。其实并不是说美国支持啊台湾的加入或重返联合国就一帆风顺啊，其实越来越艰难了，因为就如刚才黄代表说的，我这个中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大，那不只是他在各个理事会专门机构都是当然的成员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官员啊高级的官员资深的官员已经这个大量的进入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总务机构里面了，所以这个会形成一个在联合国的官僚体系里面呢对台湾比较不利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开会的时候主席啊还有秘书啊他其实对议会的流程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即便美国啊表态支持台湾，他有道义上甚至实质上的帮助，在联合国的这个加入的过程仍然是很多的硬仗要打。好，那现在讲到这个拜登的他现在已经公布的国安和外交人士来看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最重要的位置像国务卿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或者是他身边最接近的人都是所谓的欧洲派，就是这些资深的官员他们都是比较相信说美欧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然后俄国因为对欧盟形成的威胁，所以对美国来说俄国才是真正的威胁，这个是拜登政府和他最信任的这个外交测试国安团队所这个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外交理念，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想拜登的这个头几年他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第一个处理美国国政国内的问题疫情还有这个两党的纠纷，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强遏制这个俄国，防止俄国对欧盟继续形成威胁，那当然对亚洲的关注可能就会比较少。
好的，接下来我想很快的请教黄鹏教中校一个有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每次这个美国政府宣布这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官员访台的时候，北京当然一定就会按照往例会跳脚，甚至有一些这个军事动作会出现，像回顾过去不过是国务次卿访台还有这个卫生部长访台的时候都曾看到过类似的例子，这次您认为是不是北京方面尤其是联合国大使访台会不会有一些比较这个挑衅的动作出现，你想请您做一个分析。
当然站在中共的角度当然是认为是挑衅的其实任何美国对台湾的任何的友好表示在中共的眼里都是挑衅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这个如果要按照中共的逻辑去做的话，那么就把台湾奉送给中共那就不是挑衅的。但是说实在台湾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我刚才前面大略讲了一些事实上就算是美台 断交以后，我们跟美国在军事上、情报上啊的联系啊从未中断过。我是民国68年到78年，在中华民国的国防部整整这个工作了10年啊，这个10年里边，我参加过6次还是7次这个台美之间的对谈。那么
刚好讲到说最近也有一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军政对话，
对，
也很罕见的宣布。
所以以前呢我们是很秘密的啊，都这个不宣布的啊。那么甚至于美国的官员还这个，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啊，不小心的跟那时候哥伦比亚一位教授 Jagoria 在圆山饭店不期而遇，他就介绍着，哎呀，这几位是美国的官员。第二天 AIT 就马上严重警告啊，我们那位同事差点受到处分。所以当时美国是非常低调非常秘密的，那现在啊不但是公开甚至很高调啊，这就代表说美国的态度的转变。为什么呢？美国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坦白讲，现在川普等于是撕破了中共的一个这个纸老虎的面具，你不高兴又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啊？像这一次这个克拉夫特要来台湾访问啊，那么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气呼呼的讲啊，美国会得到报应的啊，会得到惩罚的。 So what？ 你能拿什么来报应他，来惩罚他？因为这几年川普就让你彻底破功了嘛，你只能啊嘴巴里面讲啊生气，那你还能怎么办？你不能怎么办？因为说实在，这个美国的综合国力比中国强太多了，最主要它卡住了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脖子啊，没有美国的对它的继续的支持，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乐观。
那么陈志杰教授如果要回应一下的话也可以，不过我这边想如果有点时间的话想岔开来谈一下另外一个大家最近台美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这个1月6号这个华府这边华盛顿这边出现了冲击国会山的事件。当然台湾各界也都非常的关心，包括台湾当局的反应也受到各界的评价，然后甚至有一些台湾的人士拿来和当年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运动也冲进到立法院这个占领立法院的这个情况拿来相比较。不晓得台湾各界究竟是怎么看美国现在发生的状况，也想请这个陈教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第一个当然是很震惊啊，觉得这不应该出现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这美国这么多年的几百年的民主的基础，应当用平和的方式解决国内的这些政治纠纷啊。那很不幸的今天这些事情，这么大的伤亡这么大的不只是伤亡，还有美国在国际间的公共形象一落千丈，这个确实是很叫人震惊跟伤痛啊。但是把它跟太阳花运动相比较，我觉得有点香蕉比橘子啊，他们不是同一类的，虽然他们的行为很类似，都攻入了国会的议事厅里面。那如果我们看这一次这个美国的民众啊的抗议，这个基本上是由总统挑起的哈，许多的美国媒体啊，还有国会议员两党，还有包括总统自己的内阁阁员以及白宫的资深官员，都认为总统要为今天这个事情负相当大甚至是最大的责任。可是在太阳花运动里面，当然不是当时的马总统所发起的嘛，甚至也不是在野党当时的蔡主席所发起的，而是一个相当有自主性的民间的社会运动所发起的。当然社会运动它都有相当的偶然性啦，就是在发起这个社会运动的时候都不晓得能够成功推进到什么地步。就这一点来说，这两个社会运动是很类似的，当他们攻入国会议事厅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办法，他原先都没有想到会这么成功。好，但是他的相似处大概也就是仅仅于此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美国的民众攻入国会之后啊，他们没有发布什么这个要求啊诉求啊都没有，就是很像暴民一样到处自拍啊，然后抢东西啊。那但是 太阳花学院加入立院的时候，他们是有确定的政纲，有确定的要求，所以就这点来说是相当的不一样。
我不晓得有没有抢东西这部分，因为还在后续的国会山庄的警察都还在调查当中。不过我们撇开这些，想请黄鹏孝先生也很简单的回应一下台湾各界是怎么看美国这个事件，跟台湾的内部的事件也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简单的请黄鹏孝谈一下。
我觉得说一般的民众当然觉得很讶异啊，美国怎么发生向台湾学习啊的状况啊，所以说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看多了也见怪不怪了啊。但是呢，真正的了解美国历史的就知道说，其实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林肯总统，他那时候跟陆军部长之间的争议啊，陆军部连碉堡连那个沙袋都筑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那后来呢其实你看在60、70年代啊，美国的这个民权运动啊，反战运动那个时候那个声势比这个大多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冲国会山庄呢？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讲美国的警察非常凶悍的，对不对？再加上国民兵，那怎么可能攻得进去呢？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说好像是有人在放水啊，啊，是不是美国警察放水啊？甚至有镜头出现说，哎，美国警察还故意让了一条路给他们进去。否则的话，以美国警察的那种执法的这种强悍的程度，怎么可能会让这些人进得了国会山庄？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质疑的地方。当然，最主要的也在于说，坦白以我们的多次选举经验，我觉得美国大选的这种的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的确是值得令人这个要检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也让美国是好好要检讨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内部的矛盾，坦白讲真的一些的老白男啊，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全球化受到的伤害啊，受到的挫折，
好的，
这如果说不面对的话，什么政府都很难维持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
当然有关于在国会山庄前发生的一切呢，目前都还在静待这个司法的最后的调查当中啊。不过我们要回到台湾来联系来看的是，就是在美国的政局出现这样的变化，而且是政府即将换届之际，那么台湾政府这边究竟是怎么样回应，不管是克拉夫特大使的访问啊，或者是怎么样回应这个国会山庄冲击的这个事件，好像都被认为说是陷入一种尴尬。究竟台湾接下来要如何应对未来可能美台关系甚至美中台三边关系出现的变化呢？最后一项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陈志杰教授。
我想对美方面啊，台湾的政府现在还处理的还相当不错，就是低调为好了。美国内部的政争呢，台湾最好也不要参入，就政府来方来说最好是不要有发表什么高论啊。特别是即将下台的政府对台湾很友好，即将上台的政府他的对中对台政策还不是那么明朗的时候，在这个微妙的时分，台湾的政府还是这个少说话为妙。那另外一面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宝全压在美国身上。看这个样子呢，多边主义派啊，国际主义派的这些官员呢，即将要变成主流，所以我们也应当加强对日、对南韩、对澳洲，乃至于对东南亚重要国家以及对印度的外交工作，因为很有可能啊，美国他会需要这些多边的国家在亚太协助他防止中国的崛起，那他就会需要听这些国家的意见。那台湾也需要这个。
感谢陈教授。黄鹏孝先生很简单30秒给我们做个总结。
我觉得美国的重返亚洲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那个时候的国务卿这个他的这个主要助理就是现在美国的继任的白宫的国安顾问，所以我们不担心说会有什么改变的了啊。那为什么说他要现在回到欧洲呢？因为这样子欧洲的国家才会加入美国的阵营，共同来面对中国的威胁。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志杰教授还有黄鹏孝先生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收看，批评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